北京重大战略弊端曝光。如果对台动武，将领受真正核弹级灾难。马云再成焦点，传他当选浙商总会会长，终有震撼演讲。可以走的快点走，艺人彭于晏上海机场安检登热搜。乌梅称俄主力战舰再被乌军击中，美否认向乌克兰提供莫斯科舰情报。李家超千人造势大会，李嘉诚缺席，再有传媒被他入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驻俄罗斯大使在俄媒塔斯社5月5号刊出的访谈文章中透露，中俄两国央行将商讨如何使用和推广各自的国家支付系统。有美媒报道指，在美国和西方对俄罗斯进行的金融和经济制裁中，暴露出中共重大战略弱点。一旦离开西方金融系统，中国经济将无法运行。中共一旦对台动武，将领受核弹级灾难。美国及盟友将会考虑所有选项。美国之音5月6号报道，随着乌克兰战争正在乌克兰东部地区步入关键的决胜阶段，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金融战和经济战亦逐步升级。尽管北京当局几十年来潜心为台海危机或南中国海问题在军事上做了大量的准备，这个使得中共军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可以挑战美国，但在应对经济和金融战方面，美国及盟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暴露出中共的严重战略失误和缺陷。一旦遭遇金融制裁，几乎束手无策。英国卫报5月6号报道，随着遭遇金融制裁担忧的加剧，北京曾经下令他的金融体系进行压力测试。该部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二月底和三月初左右，北京方面开展了一场范围广泛的推演，模拟西方对中共实施同样的制裁，从银行监管到国际贸易的主要中国机构将作出怎样的回应。此前金融时报亦都曾经报道，中共监管机构与国内外银行代表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如果发生军事冲突，如何保护中共的海外资产免受美国主导的制裁。中共央行前行长周小川上个月在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发言时表示， SWIFT 系统并不是一个跨境的国际支付系统，而是通讯组织。 CIPS 在设计上是为了人民币跨境支付和结算清算的系统，言下之意 CIPS 无法替代 SWIFT， 亦都不是反击的武器。美国目前已经明确表示，如果中共援助俄罗斯或发动台海战争，美国将采取严厉的制裁措施。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月初说，如果中共攻打台湾，美有能力和决心采取与制裁俄侵乌同样的行动。同一日，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亦强调，中共应该从西方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协调反应中吸取教训，即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为都不可接受。继央视报道马某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捉，进而导致市场恐慌，科技股相继暴跌后，近日又传出马云已经在4月底当选新一届浙商总会会长，马云再成为社媒热点。据中国大陆微博和微信以及大陆网络近日流传信息，称马云在4月29号的第七届浙商会议上再次当选为浙商总会会长。发帖者称，以往在各种大会上熠熠生辉的他，如今低到尘埃，几个钟头的时间里面一言未发，坐在台下认真听着台上嘉宾演讲，到了酒店亦没有和主办方去酒店吃饭，而是坐在会场随便吃了些东西应付一下。有网友评论称，马云再次当选浙商会长，这个代表着一种信号， 即资本同平台整顿即将告一段落，对民营企业是利好信息。但是在浙商总会的官方微博并没有公布这则消息，亦无关于第七届世界浙商大会的报道。而马云的微博更新亦停留在2020年10月17号。伴随这一消息同时流传的，还有马云的一段关于创新的演讲。影片中马云说，做没风险的创新就是扼杀创新，这个世界上没有没有风险的创新，很多时候将风险控制为零，这个才是最大的风险。当年的赤壁之战，我认为曹操要将所有的船连起来，这个就是中国全世界最早的航母思想。但是一把火烧了之后，一千年来中国人连想都不敢去想，一旦想到那把火，谁敢将船造大，边个仲再有咁样嘅系统性思考？经小编查验，该影片系马云2020年10月喺外滩金融峰会上嘅演讲片段，并非而家嘅网友所讲嘅系发生喺近日浙商会上嘅事。有网友亦都指出，马云当选嘅消息系假消息，称浙商总会最近根本冇开会。马云最后一次露面系喺今年1月10号腊八节。中共央视在5月3号报道了杭州市国安局4月25号对马某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由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报道中的马某引发市场恐慌。杭州正是阿里总部所在，而中共前杭州市委书记周光勇去年落马，被指涉及同阿里有不正当的政商关系，加上马云近三年被罚款、被整改、被捐款等消息，因此网友纷纷揣测马某即是被当局整顿的马云。受此影响，当日阿里港股股价重挫 9.4%， 市值蒸发超过2000亿港元。上海封城个几月嚟，好多明星亦喺严格嘅清零政策下纷纷中枪。其中嚟自台湾嘅人气偶像彭于晏多次成为媒体捕捉焦点。5月5号，有网友喺浦东机场捕捉到正喺等待安检嘅野生彭于晏，并称佢坐飞机离开上海。相关话题引发大量网友关注，并登上当日嘅娱乐热搜首位。5月5号，有微博网友称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看到了正在等待安检的彭于晏，并发布了一张彭于晏的侧面照，只见到彭于晏戴着口罩和帽，穿着灰色 T 恤、黑色长裤和运动鞋，背着背囊，完全一副路人打扮。该名网友指出自己要前往澳洲，猜测彭于晏亦要前往澳洲，引发网友热议。今年40岁的彭于晏在台湾澎湖出生，13岁时随家人移民加拿大，在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主修经济学。在大学二年级的暑假，因外婆过了身，他回澎湖奔丧，被导演邀请参加甄选而演出偶像剧《爱情白皮书》，因此进入演艺圈。近日网络热传彭于晏在隔离前、隔离后的照片，提得出彭于晏头上的乱发和过去的帅气发型不同，还有网友称身形好像圆润很多，而且相片明显没有修辑，鱼尾纹眼袋全部都出来，令微博网友回应型男一秒变大叔。面对网络上传出的颓废乱发照、机场出国照以及消息登上微博热搜等，彭于晏并没有具体回应，只在回复粉丝时称他并非前往澳洲，他还在 Instagram 上传了一张维多利亚港的相片，表示自己在香港，并暗示还要继续隔离14日。有粉丝调侃称，跟40日相比，14日不算得什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个几月，乌克兰媒体称，俄军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巡防舰6号在黑海被乌克兰导弹击中。五个大楼发言人柯比今日否认了美国媒体关于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俄罗斯莫斯科号巡洋舰情报数据的报道。综合 BBC 等媒体5月6号报道，一艘在黑海执行任务的俄罗斯舰艇遭到一枚乌克兰巡弋飞弹击中，船舰起火燃烧。 几乎邮报报道。可信度高的军事消息网站 Gruz200 表示，一名海军消息人士证实，一枚乌克兰海王星反舰巡弋飞弹击中俄舰。乌克兰国会议员洪契连科在网络上称，遇袭的舰艇是俄军马卡罗夫海军上将号巡防舰。这艘军舰据悉已经在黑海西部接近个几月。乌克兰媒体广泛采用了杜姆斯卡亚的报道，称马卡罗夫号在蛇岛附近被击中，俄罗斯救援船从克里米亚驶往援助。杜姆斯卡亚说，一枚乌军海王星飞弹击中俄舰，而且俄舰上空有大量俄罗斯飞机盘旋。海上船只追踪系统显示，俄罗斯搜救船 SPK-46150 已经前往事发地点。当被问及这份报道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告诉记者知，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信息。西方国防官员亦表示，他们目前没有看到任何迹象可以证实这一艘护卫舰已被击中。纽约时报报道称，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5月6号否认了美国媒体关于美国疑似向乌克兰提供了俄罗斯莫斯科号巡洋舰的情报数据的报道。该报援引柯比的声明称，乌克兰人在情报领域有自己的能力来跟踪并瞄准俄罗斯的舰艇。此前 CNN 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乌克兰军方从美方获取了有关俄罗斯莫斯科号巡洋舰位置的情报。今届香港特首选举，唯一参选人李家超6号举行千人造势大会，多位重量级政商界人士出席，不过现场保安严密，部分传媒被拒绝入场。今届香港特首选举在没有竞争对手下，唯一参选人李家超在距离特首选举尚余两日举行千人造势大会，多名政商权贵出席，多个大地产商家族代表，包括长和系主席李泽钜、恒地主席李家杰、新鸿基主席郭炳联、南丰集团董事长、信和置业主席黄志祥。但作为李家超竞选顾问的长和系资深顾问李嘉诚与恒地创办人李兆基缺席，多名行政会议成员、财金界人物出席，包括上届选举撑林郑月娥参选的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港交所前主席李业广，以及多名政界人物，包括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常委唐英年、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全国政协常委胡定旭、行政会议召集人陈志思等。造势大会在下午4点举行，但下午1点已经有8架警车在会展外停泊，在湾仔站至会展沿途一直有警员戒备，记者入场需排队接受警犬检查拍摄器材及登记个人资料及检查身份证。尽管李家超日前一直强调香港一直有新闻自由，但今日他的竞选团队声称只是邀请了主流媒体，部分外媒及网媒包括本台记者都被拒于门外，不得进入采访。而上届特首选举，无论是林郑月娥定是曾俊华团队，都开放给几乎是所有媒体采访。造势大会历时约一个钟头，包括梁振英等人上台致辞。李家超称，如果成功当选，会强化政府以至民间团队精神，带领香港解决深层问题，为未来五年共建关爱共融、充满希望的香港。这个礼拜日的投票日，只有1500名选委可以投票。外界关注李家超是否可以高票当选。目前选委会只有1461名选委，但部分人仍身在大陆，未知能否赶及返港投票。近年身体情况不佳，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露面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前特首董建华会否投票？他的办公室透过公关表示，董先生目前正是休假，不作回应。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